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4月12号，公元2014年6月1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分析人士表示，印度社会不会削减对西藏的支持。西藏甘南传授十轮灌顶，当局部署军警严密监控，矿产污水直排黄河，严重破坏西藏环境。达赖喇嘛抵达意大利比萨城展开访问。胡佳表示，八九名誉必须重新再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新任总理莫迪于昨天9号在新德里接见到访的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并强调加强和拓展与北方邻邦中国的合作关系。但分析人士表示，对流亡藏人的支持深深植根于印度社会。据媒体综合报道，近年来尽管印中之间虽然存在诸如边界争端、流亡藏人等多重问题与矛盾，但是双边贸易合作的规模逐年高速增长。新上任的印度总理莫迪于本周一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王毅。当时中共外长王毅提出了中方希望与印度新政府建构良好关系的意愿。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原本计划在新德里中共大使馆前开展的示威活动被警方阻止后，上百名民众则聚集在新德里桑叶林西藏难民社区附近被封锁的公路上开展示威活动，要求印度总理就西藏人权问题与中国政府交涉。此外，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印寻求经济合作，边界问题依旧敏感的文章指出，这两个相邻的大国将举行一系列高级别的会晤，从而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不过在本周举行的一场会晤时，一幅画面或许会造成干扰。在莫迪上个月宣誓就职时，一名藏人被请到了靠近前排的座位，他就是藏人行政中央司长洛萨桑格。文章指出，中国谴责流亡藏人和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如果外国政府接见了他们，中国会遏制与相应国家的外交关系。文章继续表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矛盾的核心是两国长达2521英里的边界线，以及50多年前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张。尽管莫迪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但是印度的安全机构却表现出了深刻的怀疑。分析人士莫汉表示，对流亡藏人的支持深度深深植根于印度社会，不论党派。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合作寺寺主色藏洛桑华丹仁波切于昨天开始在甘南州合作寺境内向信众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但中共政府部署大批军警和便衣严厉监控僧俗信众的言行举动。因西藏安多甘南州合作寺21个村落的共同祈请并获得中共当局的允许，西藏合作寺寺主色藏洛藏华丹仁波切于昨天6月9号开始在合作寺格丹曲林中向来自各地的信众传授为期4天的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这是色藏洛藏华丹仁波切第4次为信众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去年6月份在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境内传授第3次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时，有消息指前来聆听传法会的人数高达30万，但这次甘南州州长限制听法信众人数，只允许聚集20万信众，但当地藏人估计有来自青海、四川和甘肃等地的30万至40万信众前来聆听法会。 法会筹办单位规定，在传法会期间，合作社境内的所有餐馆、商店、宾馆以及出租车和公交车等，只能按原价为信众服务，并要求当地的藏人僧俗民众向前来聆听传法会的外来信众免费提供住宿等。此外，中共当局在合作社街道上部署装满军警的多辆军用大卡车，并在寺院和周围安置公安和便衣，严厉监控信众的言行举止。另外，中共政府正在严厉管控和限制西藏安多和康区藏人到首都拉萨进行朝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驻伊南记者介绍说，自2008年西藏发生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当局变本加厉地实施强权高压统治政策，同时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严厉管控和限制安多和康区的藏人到西藏首都拉萨进行朝圣。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所谓的青海威斯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十多年前开始在西藏安多果洛州马钦县境内开采矿产资源，并把有毒污水直接排入黄河，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青海威斯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指出，该公司从2004年开始在位于西藏安多果洛州马钦县大武乡德尔尼神山上开矿，2013年9月顺利通过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三标一体再次认证等。但居住在台湾的马钦县藏人洛汪向本台介绍说，实际上这一采矿项目始于80年代，他们所谓的通过三标一体的说法纯粹是谎言。洛汪表示，我小时候80年代开始当局就实施了这一采矿项目，采矿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当前仅在采矿点就形成了一座小城市。值得关注的是，采矿者将有毒污水直接排放到当地的古曲河里，从而造成大批牲畜死亡。周围藏人民众早就不敢喝古曲水，当地民众也曾多次与采矿单位和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和请愿，但却置之不理。另据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伯克指出，青海威斯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开采铜矿、锌矿、钴矿等，十年来造成的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铜矿甚至将遭毒化的污水直接排放到黄河。当地藏人网民发表图片说，青海省果洛州威斯特铜矿将这些带毒的污水排放出来，高原最后一块净土就要毁在这里吗？尊敬的官员们，你们的肚子应该吃饱了吧？用政府的名义来威胁老百姓，霸占百姓的生存之地，毒水多数排放在黄河水里，保护母亲河官方有责任吧？朋友请转发吧，让大家了解铜矿恶劣的行为。关于污水排放造成环境破坏问题，本台记者拨打青海威斯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电话，对方一听到是记者，就以事务繁忙为理由挂断电话。第二次打通电话问及环境污染有何看法时，对方表示，
这个应该不存在您听谁说的，不好意思啊，您这个再说了您找相关部门来了解啊，我们现在很忙。
之后记者再次拨打电话，但对方一直拒绝接听。现居美国的一位马钦县藏人也表示，这是一个私人企业，很多当地民众曾经要阻止他们开矿，但都失败了，他们把地方政府机关和省甚至连中央政府那边都买通了，根本就没人管得了， 他们在这里已经挖了20多年，据说山洞已经挖到100多公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早上抵达意大利文化名城比萨，展开第5次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处代表茨丹桑珠向本台介绍说，因意大利宗喀巴大师佛教中心的提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0号途经德国抵达意大利，展开弘法之旅。茨丹桑珠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将在为当地新建的约5米高的大悲观世音塑像进行开光加持，并向民众发表慈悲演说。与此同时，位于意大利的24个佛教协会和中心发表联合声明，对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业绩表示崇高敬意，一致强烈反对所谓兄弟组织成员对尊者的无端指责和无理取闹。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被软禁的中国知名异界人士胡佳周日身着黑衣重返天安门广场，强调八九民主运动必须重新再来，使中国尽快结束一党专制体制。今年六四前后被中共当局连续软禁104天的著名异界人士胡佳于本月8号身着黑衣重返天安门。胡佳表示，有那么多的人冒着风险在六四期间重返天安门，作为今年六四期间重回天安门活动的10名发起人，自己必须以身作则。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将来中国民众和共产党之间何时有一场和平街头行动和广场政治，重回天安门是想拉开一个帷幕，打破恐惧的帷幕。胡佳表示，八九那样的民主运动一定要重来才行，以前要共产党政治改革反腐败，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发生这样的民主运动，不是让共产党改革，就是把共产党作为变革的对象。作为亲眼见证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幸存者，胡佳表示，对于六四这件事情，共产党唯一的出路就是下台，他是跟德国纳粹一样的共产法西斯。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我的国师张家糊涂口头已圆尽，特进至罗门坊进宫，已不过师之职。现他的南门已仅通显密二教，需当负其正教之职责，以维护护佛法及管理众生。由此可以看出，根本为改变第80代喇嘛担任正教最高权力的地位。第四，另外，满清顺治皇帝执政17年间统治中国，康熙和雍正二帝在位74年间巩固并稳定了政权。之后乾隆又统治满清60年，那时期可说是满清最鼎盛时期，但即使是那时，满清也从没有对西藏进行武力侵占的意图。比如第70达赖喇嘛从理塘到拉萨的胡玉斌，即驱逐准噶尔的所有清兵，立即撤出西藏，按照普罗赖之要求，从西藏驻藏2000名当中撤出500名。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